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堂堂正正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多次告诉我们，要堂堂正正的修炼。下边我把这方面的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99年720以前，那时的修炼真是堂堂正正，学法练功都很精进。有时间就弘法，碰到谁三句话不离本行，总在说我练法轮功了，身体如何好了，精神怎么愉快，家庭怎么和睦，工作怎么顺利，希望更多的人练法轮功，都说大法好。720迫害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就不怎么能堂堂正正了。师父教我们真善人，大法确实好，遇到被蒙蔽的人就想让他们明白真相，如果不堂堂正正，这些做起来就不顺畅。逐渐的，我堂堂正正起来了，在单位领导面前，迫害中，在警察面前，在社会和各种人的接触中，不管是别人问到我还是我主动说，我都直言相告，不能说的我就告诉不能说，说了对你不好，能说的我就实实在在坦坦荡荡地跟他们说清楚。十几年修炼下来，我觉得堂堂正正修炼真好。下面我就谈谈这方面的体会。一，害怕的是邪恶。2014年425前两天，我隔着门窗看到三个夹公文包的人向屋内窥视，我立即迎上去，并顺手拴好门，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其中一人说：“我是新来的派出所所长，这位是新来的局长。”那位是国保大队长，今天想来和你谈谈，你开门让我们进去。我心里想，师父告诉不配合邪恶，你们什么命令指使都没用，就说不行，你们迫害法轮功，叫你们进来就是害你们，你们走吧。他们坚持不走，我就讲邪恶迫害我和我家人的经历，希望他们珍惜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停止迫害。他们说咱们交个朋友吧，有什么困难说出来，帮你解决解决等等。僵持了几分钟，那个国保大队长不耐烦了，发着狠说：“你也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些天你哪儿也不许去。”我说：“我是合法公民，我有行动自由，你敢否认吗？你让我哪儿也不许去，就是违法，是执法犯法。你说出来不许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国保大队长愣在那里，想说话又无话可说。这是我感觉自身能量场很强，邪恶完全被镇住了，抑制住了。我继续对国保大队长说：“你给我出去，马上出去。”他很不情愿地退出了我家的院子。出去后又派别的警察来我家照相。我对那个警察说：“放下相机，不许照相。”照相的警察也蔫蔫地出去了。那个局长和所长见状，说了几句圆场的话，也出去了。后来明真相的干部告诉我，这次是市里、区里、镇里搞迫害的干部一起到你家来，来了好多人，来了10辆车，摆了半条街。邪恶拼凑了大队人马，本来计划在我地搞一系列迫害，因我地区整体修炼环境比较好，第一站到我家就被解体了，也没再去骚扰别的大法弟子，就散去了。二，我对师父加持有了更深一层理解。在修炼中，不少同修在过关中，特别是一些过病业关的同修，常常请师父加持，但有时管用，有时感觉不管用。有不少人不理解，个别心性差的学员对师父还有点埋怨情绪。经过了下边这件事，我对师父加持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一次，我从公路北侧向东，在电线杆上贴大法真相标语，贴了一段路，想到另一个地方去贴。正好有条由北向南的河挡住了去路，借着月光看，河比较宽，感觉跳过去较费劲，就请师父加持， 想一跃而过，结果扑通一声掉进河里，水一下漫过前胸。当时心里一愣，师父没加持我，带着不解爬上岸。当时正是12月一年最冷的时候，浑身湿透了，怎么办？这还怎么做真相？回去吧。念头一出，心里马上否定，不能回去，一定贴完真相标语再回去。心里这样一想，步子已经开始往前迈了。这时有个明显感觉，刚才还有些发冷的身体，这时感觉暖和了，衣服冻得邦邦硬，走起路来叽里呱啦响，像穿着铠甲一样，贴在身上却不觉得凉。我立刻意识到师父加持我了，这深冬寒夜穿着湿透的棉衣，如不是师父在身边保护，也许已冻僵卧倒在荒郊野地里了。过河时请师父加持，师父没加持，现在没请师父加持，师父却帮我了，这是怎么回事？就这么一想，我一下悟明白了，过河时师父如果加持，就没有后来思想的升华了。旧势力安排我掉河里，是为了障碍我继续做真相，师父看到我该提高了，就做了这样的安排。师父为了弟子提高的苦心，用常人心是永远无法理解的。我悟到了法理，思想真的感觉到了提高，迈着坚实的步子，怀揣着大法真相资料，心里背着师父弘营二正念正行中的法，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继续走在深冬的原野上。所以当我们请师父加持，师父没有加持时，应当找自己，因为师父一切都是为我们好。三，讲真相中，我由被告成为原告。一次邪恶绑架我，610头子下决心要劳教我，在师父加持下邪恶解体了。他们不死心，又把我关进洗脑班，想把我永远关在里边。一个星期后我走出洗脑班，邪恶仍不死心，又把我的所谓材料报到检察院。检察院以上级政府规定为依据，说我的行为是犯罪。在检察院，我以不容置疑的语气批驳了国保大队对我的指控。一，说我拉谁谁练法轮功，名字列了一大串。我说，如果这个人不想上天安门，我拉折了他的胳膊他也不去。修炼法轮功这么严肃的问题，迫害又这么严酷，别人练不练是我能决定得了的吗？检察员承认是这样。二，说我7、8月份组织法会。我说，由于邪恶迫害我，7、8月份和在那之前的一段时间，我正流离失所，家都不能回，我可能公开组织法会吗？再说7月6号那些所谓参加法会的人都被抓进了看守所了，我能追到看守所去组织法会吗？检察员说不能。三，说我在洗脑班弘法。我说，洗脑班没说不让人说实话，说实话也不犯罪。我叫洗脑班头子让他老婆念法轮大法好，是他跟我说他老婆有病，怎么也看不好。我出于好心告诉他这个神奇的办法，我为他好，说的都是实话。我跟转化我的人说的都是为他们好，用实话谈自己的看法也有罪吗？检察员同意我说的，说向上汇报后再决定。我说，国保对我所有指控都不成立，可他们却有很多犯罪事实，我能不能指控他们？他沉吟了一下说，你可以说，他们我也敢调查。我说，国保大队用欺骗的手段绑架我，都没调查，就事先编好了3条罪状，在处理意见栏上早填好了刑事拘留1个月的处理意见，这是办案程序颠倒，是执法犯法，他们问题很多，我书面整理后给你。他同意了。从检察院出来，我心想，我从被告变成原告，给不给国保队长立案先不管，把真相讲到位，不让检察院的人对大法再犯罪才是目的。我先后给检察院写了3封信，讲了大法的美好，给人和社会带来的福音，从法律角度讲了迫害违法，还讲了江泽民种种劣迹恶行。最后检察院也不找我了，国保对我指控也不了了之。四，摆正基点，否定经济迫害。扣发工资是旧势力安排的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 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作为弟子当然也不能承认。我决定向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讨回被扣发的工资，否定邪恶对我的经济迫害。第一次去上级主管部门要工资，见到部门领导，他根本就不提工资的事，只说法轮功不让练就别练了。我说这是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他说各级党委都定了不让练还练。我说什么各级党委，还不是江泽民一句话。他说江泽民是总书记就更得听了。我说你们要依法行政。他说那你告我去吧，此人没有半点法律意识。我讨工资的大门被他关上了。回来后通过学法向内找，我认识到讨工资不是目的，应该在要工资的过程中讲清真相，救人基点有问题才造成往前走不通。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但是大家往往重视结果，不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把你们应该讲到的真相都讲到位，问题出在哪里你们就去讲，并不是单单为了推动官司才这样做，而是为了讲真相。思想在法中归正了，该怎么做心里就亮堂了。我放下讨工资的心，开始写真相信，当面交给单位领导和上级领导，居住区领导、派出所所长、镇领导，我也都当面给了真相信。信中详细介绍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迫害的非法与邪恶，介绍了我被扣除工资的情况，提出了归还工资的要求。至于工资什么时候给、怎么给，不去想了，顺其自然。有一次，我在镇政府会议室和一些方面领导座谈，我又当面系统地讲了真相，在场的人都听着，没有一个人提不同意见。真相讲完后，看得出来大家都很高兴。单位领导拿着一沓钱跟我说，这是一个月工资，你数数，下个月给你办工资卡。上级领导也说，以前欠的工资随后都给你。在由下至上讲真相中，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否定了邪恶的经济迫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语音电话救人中的修炼体会，作者大陆东北大法弟子。我是去年末开始使用语音电话救人的，现在把我在救人中的修炼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分享。我使用的手机是一个多普达，一个联想和一个天宇。联想能自动按键三退，放在兜里不用总听，回来一查就清楚了，但要时不时地检查一下播音效果。多普达不能按键，要一直听着，因为我选用的语音文件是有问答的，过程中有人回答要退的，如果不听就漏掉了，过后又没有办法查找，万一他以后不再有机会，这个生命可能会因此而毁掉，所以一定要重视。有时手机还会跳出号码或没有声音等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我从自动语音电话里把接听达到一分钟的号码都提出来，用天宇对打过去，从反馈回来的信息看，接听语音电话时间短的大概有这么几种情况：一、语音电话重复接听的，这样的较多；二、已经明真相的；三、特殊情况的，开会、开车或者工作时不允许接听电话的；四、中毒较深、一听就炸的，这样的现在较少，还有个别害怕的。下面就针对第一种情况举几个小事例，谈一下自己的粗浅体会。一、一个男子接起电话，听我跟他打过招呼后就问，你是人还是机器呀？我笑着问他，您听呢？他自言自语地嘀咕着，这次好像是人。我说，您说对了，我是在直接跟您讲话，这样的机会不多吧？他回答，嗯，头一次。我说，您真是太幸运了，一定要珍惜呀。 告诉您一件正在发生的大事，全球正在掀起三退大潮，就是退党、退团、退队，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三退保平安。每天十万八万的退，到现在已经退出1亿7000多万人了，您一定也听说了吧。他说总能接到这样的电话，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也插不上话，后来一听就挂了。好像他觉得这次可有机会了，问了我好多问题，明白真相后爽快的三退。二，一个上海中年女子接电话，听讲话素质不错，她说不要再打了，我什么也没入过，我现在工作很忙，不方便接听电话，接着就要挂机。我说千万不要放弃，能拨通您的电话是缘分，我可是自费打长途给您，中国大陆有13亿多人，能接到这样电话的又能有多少，以后你就知道您是何等的幸运了，不要错过，只占用您几分钟的时间，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您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真心的希望您能幸福平安，千万不要轻信那些骗人的谎言，那会把您毁掉的，要用您的智慧去看、去听、去分析。您知道吗？搞天门假自焚的那个610头子李东升已经被关，等着审判。国际上已经成立追查迫害法轮功组织，简称叫做追查国际。它的使命是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对迫害法轮功的团体和个人一追到底。我怕他挂机，想尽量多给他讲点儿，因此语速加快。我滔滔不绝地讲着，他十分安静地听着，渐渐地我发现他听进去了，便放慢了语速。我从法轮功基本真相讲到大法红传受世界各地褒奖情况，从天安门假自焚讲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从邪党本质到藏自食，从九评共产党到三退大潮，他听得非常认真，整个过程在和我互动，提出了很多疑问，我逐一认真地为他解答，他非常满意。最后他说，录音的电话总有，接起来一听就挂，像你这样直接打过来的还是第一次，我今天就是出于好奇心，想听听你怎么说才没挂，谢谢你让我知道了这么多，真是难得呀。其实我没有跟你说实话，我就是做党务工作的，我现在什么都明白了，你帮我退了吧。这时我的眼泪刷一下下来了，我哽咽着说，真为您高兴，你真的得救了，以后您会见证的，为了您的安全，我用天佑这个化名帮您退，愿上天保佑您幸福平安。他很感动，诚挚地谢我。我说是我师父让我们救人的，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师父李洪志大师。他说非常感谢。我告诉他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同时也希望您能把我们今天谈话的内容转告给您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明白真相，有机会一定要退出邪党组织，都能像您一样拥有美好的未来。他答应后我要挂机了，他恋恋不舍地说，真想跟你多聊会儿。三，一个上海年轻男子接起电话就不放下了，还求我不要挂机，多给他讲点儿。他说接过几次录音电话让三退，自己还不太明白，电话里只能听不能问，啥问题也解决不了，后来也就不听了。我们谈了很久，他问了我很多问题，我看该讲的差不多都讲了，三退也做了，我就挂机了。可他马上又打过来了，问我想练功咋办。我告诉他留意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上面都有明慧网址，按照提示翻墙上明慧网，一切问题全解决。他问我要钱吗？我说分文不取，全部免费，而且非常安全。他这才放过我。有的说你有很高学历吧，咋知道这么多？我说不是，是大法给我的智慧，法轮大法开智开慧。有的说你这么善良，我说是在法中修出的慈悲。有的叫我小姐，我说已经是老姐了，眼看就60岁了。他说不会吧，听声音很年轻啊。我说法轮大法心明双修，只要真正修炼，身体就会不断地向年轻方向退。还有的让我多给他讲点儿，要给我寄电话费。 我从中能够切实地感受到世人渴望得救的迫切心情。和我一起出去的同修说我讲的太多了，说只要他同意退就得救了，不用再讲了，没必要再浪费时间和电话费。前两个说我没在意，第三个说完引起我的重视，为什么几个同修都说我讲的多呢？是不是我讲的内容里面有和证实法救人无关的东西呢？我仔细地推敲查找，觉得没有，那我就还是坚持我的救人原则，只要他想听，我就一定要让他彻底明白，真正得救。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救人就把他救了。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全力去做，做就把它做好，否则的话就别做，你做不好，那个邪恶还看你笑话，还会给大法弟子抹黑，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大家无论做什么，真得认认真真的。我记着师尊的教导，在证实法救人上，我不吝啬时间和金钱，但过程中我也必须把握好，也绝不能浪费大法资源。上面的例子都是语音电话没听完，甚至听的时间很短的，这样的例子很多。我经常听打语音电话的同修说，都不听啊，中毒太深了，没救了。不是那样啊，不听的原因有多种啊，不能一概而论，就是真不听的也要给他们加正念，为他们以后得救做铺垫。我在讲的过程中遇到不接受的，都要告诉他，如果以后还能遇到这样的机会，请一定接受真相，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请用您的智慧想一想，在全球发生这么大的事儿，能是儿戏吗？你只不过是还被蒙在鼓里不清楚而已。就是非常反感的，我也要把慈悲留给他，希望他以后能够得救。再说了，出现问题我们也得想想自己呀，看看我们的正念有多少，用心的程度有多大。无论做什么项目都要明白，不是形式，更不是任务，是责任，是使命。我一直在想，现在很多世人都已了解真相，而且邪恶控制的因素也越来越少，正法进程突飞猛进，真的到了手机对打和面对面劝退的时候了。因为对打过程可使被救度的对象和我们互动，可针对不同的个体解开他的心结，纠正他的偏见，可使他们更进一步地明白真相，从而真正得救。这是语音电话所代替不了的。我认为语音电话只能是在办事和在路途中或没有单独时间做真相的同修使用，而不是有时间没时间的都把它往兜里一揣就完事了。我们可用语音电话做铺垫，同时采用对打弥补语音电话中的不足，加快救人的速度，切切实实地把证实法救人落到实处。因此我每天出去，兜里装着按键的，耳朵听着问答的，手里拿着对打的，找一个偏静的地方开始对答。语音电话和对打互不影响，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在来回的路上还可以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赠送神韵光盘等，争分夺秒，事半功倍。现在同修又帮我在多普达里装了一个对打软件，把提出的号码放在里面，打时只要按一下键启动即可，不用再一个一个的拨号了，效率更高了。借此机会感谢同修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我会更加努力地把这个项目做好，愿我们携手共进，更好地完成我们的伟大使命。通过实践我发现，最好是当天或两三天之内就提号对答，这样省时省力，不用多讲。针对语音电话听完的和听的时间较长的，我一般这样说，您好，给你打过去的关于三退保平安的电话您听明白了吗？这可绝不是儿戏呀，千真万确，人命关天。在这历史更新的时刻，每个人都要做出正确的抉择，否则灾难来时真的是留不下呀。我帮您起个化名，退出来保个平安吧，只要您同意，发过的毒誓即可消除，因为神看人心。如果间隔时间长了，效果就不好，还得重启炉灶。我在打电话过程中尽量站在被救度对象的角度考虑， 不去触动他们负面的东西，最起码也要做到不能让人反感，避开上下班前后最紧张的时间和休息时间，语气慈善平和，多用礼貌用语和尊称，过程中不被带动，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干啥，就是不接受的也要把大法弟子的善良和美好留在他的记忆里，为下一个救他的同修奠定基础。一天早晨集体大练功到第四套功法法轮周天法时，脑子里突然出现转法轮中一脉带百脉，把别的脉都带开的法。当时的理解是法在点悟我，把打语音电话的同修往出带一带，如果都能直接的对答，救人的力度岂不是更大？于是我便按照我的礼物去跟同修交流，并带他们出去对答，同时把我在对答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介绍给同修。可惜的是每人只带一次就都独立了，而且初次对答就都退了几个，他们高兴地说，这么容易啊，原来我们把它想得太复杂了，一直都不敢试。其实我们大家都明白，师尊早就把一切给我们铺垫好了，就等着我们去做了，可我们就是迟迟迈不出步去。我发自内心地说，可别再让师尊着急了。就这样带出去的人又去带别人，而且不只限于本地，还到外地去带别人。我相信手机对答很快也会遍地开花的。我觉得现在城市里，特别是中小城市，大法弟子多，地域又不大，这些年来真相资料不断，再加上越来越多的同修逐渐地走出来，面对面地讲真相，得救的人越来越多，而那些相对来讲较邪恶的地区和偏远地区，大法弟子少，真相资料也少，甚至是没有，有条件的同修是不是能往这样的地方多打电话？我现在打的号段就是上海、新疆和本地农村的，同时建议薄弱地区的同修可把当地号段发到网上供同修助打。层次有限，如有偏颇敬请指正，让我们互勉互促互助，共同精进，充分发挥师尊赐予我们的智慧和能力，群策群力助师正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责任与使命》，作者北京大法弟子。这一年来一直坚持参加集体学法备法，不断加强着自己的正念，我更深切地感到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讲真相救人已经是我们大法弟子特殊的修炼方式了，所以我把讲真相救人视为我每天要完成的任务，融入到我的生活、工作、社会活动当中。一、利用出差机会讲真相救人。我一年多次去南方参加展会或办业务，来回坐飞机，我都能抓住机会救人。在机场我就开始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自己的正念，清除干扰世人得救的、干扰我讲真相救人的一切旧势力、邪恶因素、共产邪灵与黑手烂鬼，让世人明白的那一面赶快听真相，同化大法，选择美好未来。一次我座位旁边是一位年轻女士，南方人，大学毕业后在电视台工作几年了，也了解社会的不公和黑暗，我们谈论了很多道德败坏的现象，一切都是因为中共无神论造成的，人没有信仰，人类将面临大灾难。这位女士很认可并带着敬佩的眼光问我，您是干什么工作的，讲得这么好。我转话题说，我看过一本书叫《转法轮》，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传，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不仅祛病健身有奇效，而且能使人道德境界升华，值得你去认真看看，看完后你就什么都明白了。这位女士很认可地点点头。我接着说，可是法轮功在中国被打压，大法弟子被迫害，迫害佛法必遭天惩，所以共产邪党犯了天罪，但是他组织里的人都会受牵连，必须从内心退出来才能免受天惩，不去给他做陪葬， 他听得很认真，不时地提问，明白后退出了党团队。第二天我来到展馆，我心怀慈悲，对着展馆发出一念：所有世人众生万事万物都是为法而来的，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化大法，选择美好未来。我心里充满了慈悲，心里暖融融的感觉。展会期间，我利用空余时间与摊位两侧的几个人讲了真相，劝了三退。晚饭后我没有休息，我带着各种真相资料去粘贴和发放，把不同内容的不干胶贴粘贴到车站、电线杆、广告牌，一边走一边贴，无论是大街还是小巷，无论是桥上还是低洼丛林，我都像行走于无人的空间。一次出差，有一位女孩坐在我旁边座位，她是给一个私人老板卖服装的，现在她想自己开一个店铺。我给她讲了法轮大法在世界上的红船，告诉她三退保平安才能度过劫难，她用真名做了三退。二，利用讲真相机会找回昔日同修。讲真相中遇到的有缘人里面不乏曾经的昔日同修，我知道师父一直在等着这些人走回来，精进起来，真正走在回家的路上，所以凡是我遇到昔日的同修，更是用心对待他们。一次在超市买东西，得知售货员 Z 也是大法弟子，但是邪恶迫害大法之后失去了学法和练功环境，很多后期的讲法几乎没有学习，也看不到明慧周刊和其他真相资料。他说他们这里很多人也是这个情况，我一方面及时给他提供了相关学习书籍资料、 MP3 播放器、光盘等，一方面想办法组织他们参加集体学法。下班后我公司职员都走了，我就约同修 Z 每周到我单位来一次和我一起学法，几次学法后他感到好，又约了其他两个同修前来参加学法，其中有一位同修 D 早在2005年在邪恶迫害下违心地写了不修炼的所谓保证书，至今还未做严正声明，也未退出党团队抹去受印。他来的第一次我马上帮他写了严正声明及办理了三对，第一很激动，声泪俱下地叙述着他的经历，非常后悔脱离大法长达九年时间，下决心认真学法，赶上正法进程。他说到了也做到了，学法非常精进，四个月时间他把40几本大法书籍认真学习了三遍，每天早上3:30起床，一直坚持晨练，从不间断，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经过一段时间集体学法和切磋后，大家认识提高了，观念改变了。同修D每天上午学法，下午外出讲真相救人，他还在自己同学同事和街坊邻居圈子内讲真相救人，不断有三退名单，稳步地走在学法实修讲真相救人的路上，兑现着自己的使命。还有一次，我利用中午休息去面对面发翻墙软件，我面带微笑递给一个小伙子，告诉他通过翻墙软件能看到国内看不到的信息，比如中共贪腐内幕、三退保平安、天灾人祸的真正原因等。他用怀疑的眼光问，是不是有法轮功说的退党保平安什么的。我说，你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啊，那你多有福啊。他说，我正好要问你一些事。我很坦然地看着他说，你说吧。他说，法轮功是不是参与政治呀？修炼怎么与当政作对呀？等等。我一一做了回答，他听到最后说，我可找到了。原来在99年之前，他与父亲一起修炼，迫害后父亲放弃了，也阻止他修炼。他很苦恼，因内心放不下大法，就只能在家学转法轮，停留在做好人的个人修炼阶段，没有跟上正法进程。他对目前做好三件事不理解，说转法轮里没有这个内容，不相信明慧网上的内容，不相信明慧网刊登的师父经文，觉得大法修炼走偏了，参与了政治。我建议他赶快学习师父近期讲法，看看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等书籍，来破除他的思想障碍。我又约他多次见面，肯定他，鼓励他，不给他负面的想法，提供一些大法资料及光盘，让他抓紧学习，澄清他头脑中被灌输的不正确思想，改变观念。看完这些后，他大有改变。我又建议他要多看明慧网的文章， 并且每天要坚持发正念。他很受启发，明白了干扰自己信师信法的背后是旧势力邪恶生命，坚决要发正念清除。后来他学法非常精进，也参加了晨练，每天多次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状态很快上来了，悟性很高。他说他知道该怎么做了。还有一位57岁的大姐同修姬，也是我在超市讲真相认识的，邪党迫害大法后，出于怕心不敢修炼了，但是心里对大法放不下，前不久在心中想，师父啊，我什么时候能碰到大法弟子，看到大法书啊？没过几天就在超市碰到我了，这是师父苦心安排，不愿失去每一个大法弟子。现在同修姬非常感谢师父给他的第二次机会，决心学好法，发好正念，清除一切干扰他修炼的邪恶因素，做好三件事。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